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习近平与普京周二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双边峰会，
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既是为民的大国担当不会变。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выступает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的忠告：没有政治包容，便没有经济未来。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
美国前国务卿警告说：“台湾如被中国香港化，将独立尽失。”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occupy Taiwan, they just have to change the politics in Taiwan till it looks like Hong Kong.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10月22号在俄罗斯喀山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双边峰会。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既是为民的大国担当。
普京则说，俄中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是国际舞台主要的稳定因素之一。此外，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10月23号举行了5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谈。印度政府和中国官方媒体称，两名领导人是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晤的。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星期三10月23号主持召开金砖国家峰会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领导人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时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战争笼罩着峰会，莫迪在公开场合告诉普京他希望乌克兰和平，习近平在与普京举行闭门会晤时也讨论了乌克兰战争。接下来，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0月23号说，有证据表明朝鲜已经派遣部队进入俄罗斯。奥斯汀说，他们具体在做什么仍然有待观察，我们会在晚些时候发布更多信息。同时，两名韩国国会议员10月23号说，有情报显示朝鲜向俄罗斯派出了更多的士兵，这些士兵目前正在俄罗斯接受培训。这两名议员是在听取韩国情报官员的简报之后对媒体做出上述表示的。参加这次国会委员会简报的韩国国会议员朴宣元表示，截至目前，似乎有1500名额外的朝鲜士兵被派到俄罗斯，部署到俄罗斯的朝鲜士兵总数字大约是3000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另外，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10月23号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朝鲜一个战略导弹基地，以检查是否准备好采取战略威慑行动。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说，美国的战略核武库对朝鲜的安全环境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接下来，在欧洲，欧盟即将上任的外交政策负责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亚卡拉斯对欧洲议会议员发出警告说，欧洲必须做好准备，防止俄罗斯和中国部分的利用欧洲大陆本身的开放社会来对付欧洲。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新德里。路透社说，舒尔茨把赌注压在印度身上，希望通过扩大印度市场降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接下来，日本与美国于星期三10月23号展开为期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参与人数达到4.5万名。 关于中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10月22号表示，中国最近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难以有效提振国内需求。古林查斯说，根据我们的评估，中国央行9月底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足以提振增长，因此我对2024年中国增长仍然维持在 4.8%。 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星期三10月23号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会面。中国工信部的声明称，双方在会议中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云服务等议题交换意见。最后，路透社星期三10月23号报道说，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无论两党谁获胜，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都只会更加激烈。路透社说，下一届美国政府预计会采取新的措施，减缓不太先进的中国芯片、智能汽车和其他产品流入美国的速度，同时对出口中国的芯片制造工具和高价值 AI 芯片实施更多的限制。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忠告中国，没有政治包容便没有经济未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 ·A· 罗宾逊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不同制度下国家间繁荣差异的研究。在他们三人看来，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玉文的文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忠告中国，没有政治包容便没有经济未来。陆阳。
好的，志远。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把制度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以及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经济制度四类，认为包容性政经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型政经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获奖者之一阿西莫格鲁认为，中国在追赶型增长阶段做得非常成功，因为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将枯竭。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而创新需要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因此，除非中国能从更深层次改变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实现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否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追赶型增长很快就会失去动力。文章的作者邓玉文说，
我认为啊，就是说虽然阿西莫格鲁讲一个解释啊，这是一个简要的解释啊，并不能完全对中国经济这个我们讲经济状况进行一个非常我们讲让人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吻合的解释，但是并不妨碍我认为他的这个解释是一针见血啊。
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仍处于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攫取型制度下的增长，只不过它没有毛时代榨取的那么严重，但是仍然表现出一种攫取型制度下的增长特征。邓玉文说，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的十年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的这种崛起式的特征表现得比过去30年要严峻得多。政治上的权力垄断的习近平一人之手，打引号的法治倒退，社会多数人不能进入公平竞争的市场，市场和政治自由被进一步的受限。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虽然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当局也试图做一些调整来其实后百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时的制度特征并没有大的改善。
问题还如阿西莫格鲁所言，崛起型制度常常显示出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旦主导了社会并不会转瞬即逝自动消失。 这其实就是诺斯经济学理论中的路径依赖，即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而经济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邓玉文的文章说，攫取型制度从毛时代以来就是如此，只不过攫取的程度一段时间强，一段时间弱，如今它被再次强化，实际可以看作中国经济的增长锁定在了攫取型制度下的增长路径中。从历史的经验看，增长路径一旦被锁定在某一状态，持续时间少说也要十几年，所以中国经济要重新激发动力，打破目前的路径依赖，必须在经济改革之后启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改革，赋予每个公民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自由，让人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这就是阿西莫格鲁这位新晋诺奖得主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对中国发出的委婉警告。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以上是邓宇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中俄雄心勃勃，宣传金砖实力堪比七国集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合作机制峰会时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中俄关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股稳定力量。普京表示，双方的合作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典范，并称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现已超过七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真的能同七国集团分庭抗礼吗？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的访谈节选。
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过去呢，这个国际评论人士常常认为金砖合作机制是中俄两国主导的，那您如何看这个组织以及中俄两国的这个主导角色呢？
那么中俄显然想作为金砖组织的主要的轴心，但是金砖组织不是上海合作组织，俄国跟中国呢想那个利用金砖组织呢来那个保护自己，那么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困境，那么这就是金砖组织不可能被俄罗斯跟那个中国完全主导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金砖合作国家的它的五个创始国里边有三个国家呢，那么基本上呢还是民主国家，那么无论从印度到巴西还有到南非，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民主国家，而且呢还有就是殖民地的经历，而俄国呢长期作为原来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也作为一个欧洲的北方的工业化国家，那么它是没有就是殖民地的经历，相反它是一个殖民主义者，而中国呢其实一个半殖民主义国家了，那么所以当中国想那个完全把金砖那个组织了要作为自己的手段和工具了，那么俄国可能会中国有合作，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我们看到像印度了，那么其实是在那个跟中国了争夺在我们所说的地球南方的那个领导国家地位，所以中国当然会做一些努力，但是我认为是那个很困难的，尤其那个当我刚才讲的三个国家，那么他们呢在利用金砖国家组织了作为一种杠杆呢来对冲美国的过大的这个权力，那么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从战略上呢离开美国，那所以金砖合作国家组织了，那么尤其是这些民主国家了，那么我认为他们只是在那个中俄的这个轴心和西方的大的集团中间了，那么我觉得有一个中立的或者齐强的态度，所以金砖国家组织了不可能成为中俄利用的工具。
我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啊，有人说呢，习近平正致力于将金砖合作机制打造成未来可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国际联盟，那您如何评估习近平的这个雄心啊？
其实习近平呢，像这个以前的斯大林啊、希特勒啊、毛泽东这些独裁者一样，他是喜欢做春秋大梦，
嗯，
啊，也喜欢装神弄鬼，他整天这个野心极大，他整天高喊这个东升西降，啊，他真的是像希特勒、毛泽东一样，像把这个小小环球拿在手心中撞，但是呢，其实他是力不从心的，他们根本无法结成这个牢固的同盟，也无法在重大的议题上，采取共同的行动，所以他们啊，真的是没有真正有力量去挑战西方世界、民主世界。你就想这个中俄两国，就普京和这个习近平两个人，他们其实是既狼狈为奸，又啊各怀鬼胎。因为从地缘政治、核心价值这个即使诸多方面，他们是都是专制的国家，他们想构成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联盟，来跟大西洋这个板块啊对抗。但是这个中俄或者是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又互相争斗，他们想在争夺这个欧亚板块的啊霸权，所以互相之间啊是同床异梦。
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与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参与《时事大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前国务卿警告，台湾如被中国香港化，将独立尽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近来不断通过演习加大施压台湾，它是否可能以隔离或封锁台湾来迫使台湾屈服，引起许多专家的讨论。前美国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上星期发出警告，称中国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来威胁台湾，例如只要让台湾的政治变得与香港一样，有一个亲中的政府，即可慢慢侵蚀台湾的独立性。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资深研究员的赖斯，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提到华盛顿在涉及避免美中冲突的讨论中，大多关注如何遏阻中国侵犯台湾，但是武力冲突绝非北京威胁台湾的唯一方法。赖斯认为，中国军队曾经在演习中练习过封锁台湾岛的策略，或者他可能会占领无人居住的小台湾岛屿，切断水下电缆，或者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这些策略可能比对台湾发起风险大而且困难的进攻更加明智，并且会使美国的应对更加复杂。
From your article in Foreign Affairs, China...
上星期五10月17号，赖斯在接受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彼得·罗宾逊《不寻常知识》节目专访时，罗宾逊援引赖斯在文章里提到的上述说法，表达了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全时间应付协防台湾一事的担忧。罗宾逊问道，保卫台湾将需要同样多的智慧、决心和持续的关注。那么，目前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一挑战呢？赖斯认为，华盛顿与美国军方在思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两栖登陆侵犯台湾，但事实上，中国只需要改变台湾的政治，就可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
The military people will tell you that looks like D-Day times 100.
赖斯说，军事专家会告诉你，那看起来像是诺曼底登陆日的100倍。中国对台湾有许多选择，他们不必占领台湾，只需要改变台湾的政治，直到它看起来像香港一样。赖斯说，当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他们都在讨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香港变成了一国一制。 所以中国对台湾可以做的是尝试对他施加巨大的压力，直到在台湾出现一个非常亲中的政府，然后缓慢并且确定地去侵蚀台湾的独立性。
But my observation on Hong Kong, a few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left.When the Chinese got rough on Hong Kong,
罗宾逊则表示，他对香港的观察是，在香港移交给中国之后，中国的施压导致数十万港人离开香港。但是企业界除了黎智英站起来对抗北京之外，其他人事实上都等于妥协了。如果台湾变得和香港一样，那么台湾企业界是否也会在北京的施压之下妥协呢？
There is a difference.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y did a poll not too long ago, and 70% of Taiwanese do no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Chinese.
赖斯说，这点上港台是有区别的。不久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赖斯认为，美国必须做的一方面是思考如何吓阻全面性的军事攻击，另外一方面也要对中国因为不喜欢台湾总统的讲话就会在台湾周边进行演习的手段做出回应。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0月22号说，在当天上午6点前的24小时中，侦测到17架次中国军机及9艘中国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警告，台湾如被中国香港化，将独立尽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情报单位忧虑俄罗斯、中国与伊朗利用大选煽动暴力。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警告称，美国的对手已经开始加大力度分裂美国人，制造对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的不信任。他们警告称，一些国家似乎倾向于采取额外措施，引发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好的，志远。
Expect the unexpected.Especially during the month before a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最新的解密评估，10月22号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距离美国选民于11月5号投票选举新总统和一系列地方选举以及提案仅剩2个星期的时间。该评估指出，外国行为者，尤其是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仍然致力于煽动分裂叙事来分裂美国人。并削弱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这与他们所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一致。该报告还警告，美国情报机构越来越确定，俄罗斯开始参与旨在煽动暴力的计划。评估还进一步认为，伊朗可能会尝试煽动暴力。一位美国情报官匿名向记者表示，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可能会从投票中心结束投票的那一刻起，利用所谓的脆弱窗口来推动虚假信息，或者煽动乃至于放大抗议和威胁。这种情况将持续到1月6号，当天总统选举结果由国会联合会议认证。根据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中国目前尚未参与总统竞选，将努力重点放在国会和州以及地方候选人身上。这些候选人被视为促进有损北京利益的政策，包括支持台湾的候选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否认了美方之前的选举干预指控。俄罗斯和伊朗尚未响应美国之音的评论请求，但是中国星期二再次驳斥了最新的美国情报调查结果。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总统选举是美国自己的事务，中国无意也不会干预。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指出，尤其是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恶意意图的例子。尽管美国官员对防止美国对手攻击或黑客入侵用于记录和统计投票的系统充满信心，但是仍然担心他们将针对其他美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以试图引发恐慌或暴力。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官员表示，这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并补充说，美国公众应该预期会有干扰。该官员强调，我们将看到投票地点失去电力，我们可能会看到某种对交通系统的影响，我们还可能会看到针对地方选举办公室的勒索病毒攻击。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官员还表示，他们一直在与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合作，以确保他们准备好应对突发干扰。州官员则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美情报单位忧虑俄罗斯、中国与伊朗利用大选煽动暴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大选、2024年总统大选年轻人的影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约有800万美国年轻人即将迎来18岁的生日，首次获得投票资格。预计2024年总统选举将有4100万 Z 世代及27岁以下的年轻人群拥有投票权。以下是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4100万名年龄在18至27岁之间的美国年轻人在今年11月获得投票资格。分析人士指出，他们可能会对总统选举产生影响，无关他们的年龄，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征。
与年龄较大的婴儿潮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的种族将更加多元化。近一半的 Z 世代年轻人是有色人种，其中大约1/5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属于 LGBTQ 群体，因此这是真正多元化的一代人。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背景、经历和观点都非常多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 Z 世代及新选民中有近一半是有色人种。
往年年轻人的投票率低于年长者，但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这一代年轻人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活跃。
因此在近期的选举周期中，青年选民投票率的大幅上升实际上是一个重大事件。我们估计2016年有39%的青年选民投票，2020年有50%的青年选民投票。
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在总统职位没有悬念的情况下，如今的年轻人在他们能参与投票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比前几代人更加活跃。2022年选举是 Z 世代首次覆盖整个18到24岁年龄段的中期选举年。那一年，超过28%的 Z 世代年轻人投了票，这一投票率高于千禧一代、X 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在同一年龄时的投票票率。2018年，28%的符合条件的年轻选民参与了投票，是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青年投票率的2倍多。当时18至29岁的青年投票率为13%，2022年的投票率为23%。年轻选民的投票动机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问题，例如校园枪击事件和经济问题。
我们看到这一代年轻人已经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而且渴望改变，并在投票和其他方面积极付诸实践。
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年轻选民总体上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年轻女性投票给民主党的比例高于年轻男性。
如果卡马拉·哈里斯能够有效动员年轻选民投票，他们可能会比支持乔·拜登时更为积极地投票给他。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年轻选民的支持，2022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被共和党拿下。展望2024年总统选举，最新民调显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最年轻的选民中支持率领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谢谢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2024年总统大选年轻人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